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1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将在今天召开听证，讨论在中国被失踪、被关押、被酷刑的维权人士处境。在中国失踪2个月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也将是讨论议题之一。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邀请李明哲的妻子李静宇女士，以及人权活动人士杨宪宏和傅希秋，就李明哲案以及中国人权议题来与您交流对话，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伊朗在星期四宣布计划对9个美国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以此回应伊朗方面所称美国做出的不可接受和非法的决定。美国方面决定实施与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相关的新制裁。伊朗外交部一份声明表示，那些被制裁的美国个人和公司通过直接或者间接与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犯罪行为有关，或者支持恐怖分子侵犯了人权。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三宣布对2名伊朗国防官员、一家伊朗公司以及一家设在中国的网络的成员来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说，这些制裁针对的是伊朗官员以及一个设在中国的网络，他们向叙利亚提供支持，并且为推进伊朗的弹道武器项目提供物资。美国对涉伊朗事务保持警惕。美国方面负责中东事务的高级外交官斯图尔特·琼斯表示，伊朗的导弹项目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下午在北京会晤了韩国总统特使前总理李海赞。王毅敦促韩国政府能够正视两国关系里的现实问题，搬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中韩关系因为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处在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国认为萨德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利益，并且在经贸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李海赞在会晤中表示，文在寅总统希望他能够与中方展开深入对话，促进两国发展务实的战略伙伴关系。李海赞还透露，两国领导人有望在7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首脑会晤。在萨德入韩问题上，他也表示将要充分转达韩国方面的立场。5月20号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就任1周年，随着台湾力图开拓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北京方面也加强了对台湾的打压。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蔡英文来自台湾民主进步党，在台湾蒋家王朝时期起步的民主进步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追求台湾独立，强调追求民主的台湾与奉行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中国大陆一直是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蔡英文先前担任台北政府主管大陆政策的官员，蔡英文就任总统1年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跟他的前任马英九任期期间相比出现恶化，因为蔡英文和民进党拒绝接受北京所谓的92共识。北京声称北京和台北代表在1992年谈判达成了一个中国的共识，民进党则声称所谓的92共识是2004年4月一个国民党官员为了包装国民党政府与北京进行的成果乏善可陈的谈判而凌空虚构的一个名头。历史记录则显示1992年北京和台北代表在香港进行的谈判是不欢而散，北京代表先行离去，双方根本没有达成台湾国民党政府所说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也否认跟台北有任何各自表述的共识。
今天选举的结果是台湾民意的展现，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共同坚持，我们的民主制度、国家认同跟国际空间必须被充分的尊重，任何的打压都会破坏两岸关系的稳定。
这是2016年1月台湾选举之后，当时的当选总统蔡英文发表讲话。许多观察家认为，北京之所以难以接受或忍受蔡英文，是因为蔡英文坚持民进党的这种追求台湾独立和自由的价值观。 北京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缓和或加强对这种价值观的打压，将决定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走向。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另外呢，在中国709抓捕案目前唯一毫无音讯的在押律师王全璋的家人，在星期四继续呼吁外界关注王全璋的安危，支持寻找王全璋。与此同时，网友发起了一人一视频声援和要求释放王全璋的网络行动。继近日两次发表声明，表示担忧王全璋生命安全，并且敦促公安部门公布他的下落之后，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在5月18号也继续呼吁各界关注王全璋。现年41岁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维权律师王全璋在2015年8月份被抓，至今近700天的时间，家属和代理律师始终无法会见，外界也一直没有王全璋的任何消息。王全璋是709案被捕律师中仍然被羁押的最后几人之一。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曾经表示，根据可靠消息，王全璋与李和平等人在押期间遭到了酷刑，目前有关李和平遭遇酷刑的传闻已经得到了证实。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的是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失踪，到今天也届满60天了。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为您邀请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女士，以及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来到节目现场，就李明哲案以及中国人权等相关问题来与您进行交流。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 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实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台湾非政府组织人员李明哲在中国失踪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国当局以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关押。尽管国际人权组织不断的发声，要求中国公开其下落并尽快放人，两个月来李明哲仍然音讯全无。李明哲案已经成为两岸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案件，台湾民间团体甚至以绑架李明哲就是绑架台湾明星，表示李明哲案将会严重冲击两岸关系。在两岸官方交流停顿的情况下，李明哲何时才能重获自由？两岸政府对李明哲案的反应和处置有什么可疑之处？而国际间的营救努力能发挥多少功效？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这个星期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准备出席国会听证，为营救李明哲继续努力。今天我们邀请李静瑜女士来到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们首先来欢迎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那么同样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还包括两位将陪同李静瑜女士出席国会听证的人权活动人士。第一位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博士。杨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第二位呢是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看这段有关李明哲案的背景报道。
李明哲是中华民国国民，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他2017年3月19号前往中国大陆访友，被中共政府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由拘禁，一直持续至今。3月19号，李明哲搭乘台湾长荣航空 BR807 航班，从桃园起飞，经由澳门前往广州访友，在拱北口岸进入珠海市失踪。在珠海海关外接机的友人等待了4个小时，不见李明哲现身，并且发现其手机无法接通，预定在广州的下榻处也没有入住。3月24号，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和国际特赦组织伦敦总部陆续发布全球紧急救援通告，邀请国际社会加入声援和施压，并且呼吁中国政府公布李明哲下落和予以释放。3月29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李明哲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4月7号，中国公安机关通过中间人联系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希望私聊此案，遭到拒绝。李明哲为台湾民进党党员，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与民主运动，多年来支持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及其行动者，并且自费给中国朋友邮寄有关人权和近代史书籍，包括《当代政治思潮》《政党与选举概念》《比较选举制度》《比较政府与政治》等等， 他也经常在互联网上与中国友人分享台湾从白色恐怖到民主转型及转型正义的经验和智慧。李明哲事件引发西方各人权组织和美国政界与学界的高度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报道。
好的，那么在看完了这段背景报道之后，我想先就请我们的李静宇女士跟我们谈一谈呢、啊。稍后我们会来继续谈谈你所了解的李明哲，还有他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是。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这趟到华盛顿来非常辛苦，我知道行程也很紧凑。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访谈结束之后，马上你就要到国会去参加今天的这场听证。
是。
你打算如何来向美国国会来陈述李明哲的案子？那么为什么会想到要到美国来寻求帮助呢
？OK。我本人从2003年开始去研究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我所研究的历史告诉我，国际救援曾经改变过台湾的威权统治的面貌，也改变了当时的美丽岛大审的一个审判结果。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智慧，所以我选择了国际援助。那至于为什么选择来到美国？那这一部分就是说，就是说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三项里面明定，维护台湾人民的人权的权利是美国政府应该有的权利跟义务，也是他应该克服于自己的一个责任。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我选择来到美国国会求助。我也希望美国能够去依据他的立国精神，对于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给予人道的一个协助，也将李明哲列为人权关注名单。
嗯，我们知道昨天这个今天除了要到国会之外，昨天你也拜会了美国国务院。那么在美国国务院内也与这个副助理国务卿班内特女士进行了一番对话，能不能跟我们透露对话的大致的内容？那么你希望美国不管是国会或者政府方面可以对李明哲案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OK。昨天跟国务卿非常感谢他聆听我们的案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非常清楚地去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于李明哲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包含李明哲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去遭到中国政府的一些错误，包含就是说因为中国政府在2017年实施的境外 NGO 的一个法令，中国的广东地方政府为了业绩压力而错捕了李明哲，这样的一个消息美国都已经掌握得相当的一个清楚。
嗯，所以有关这个错捕的消息，您当时我们知道是通过一位叫李俊敏的先生得知相关的这个信息
的。对。
那么他们的表示是说，这个是因为广东当局为了拼这个业绩，
所以 NGO 法，
对，为了要这个抓捕这个非政府组织的相关业绩，所以错捕了李明哲。
嗯，
那么中国方面官方一直没有对此这样的一个说法做出任何的回应，是吗？
嗯，我想说这样的一个讯息是由国台办正式委任的周建人，也呢就是前客李俊明亲口告诉我的讯息。这个也是迄今除了国台办在对外的公开的新闻上面所说明的李明哲的一个状况的话，我唯一比较清楚的知道李明哲为何被拘留调查的一个原因。
我们稍后还要回到李女士来继续跟我们谈谈有关于李明哲的相关消息。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也想请教我们另外两位在现场的这个可以说是积极为人权问题在奔走的两位人权活动人士，我想先请教杨宪宏先生，就针对刚刚李女士所提的这个依据台湾关系法，那么他认为美国在这个帮助中国台湾的这个人权问题上面他有他的这个义务和责任。那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也特别做出了一个图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观众了解台湾关系法，这是在他当中的第二条第三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本法律的任何条款不得违反美国对人权的关切，尤其是对台湾地区1800万，这是在1979年当时台湾的人口，对台湾地区1800万居民人权的关注，兹此重申维护及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我就想请教杨博士，这项条款在寻求美国来营救李明哲上，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和敦促的这个效果？
事实上我自己有一个研究的 group 专门在研究台湾关系法对于台湾特别在人权方面工作，那我们有注意到 Ed Lois 这个议员呢， 他在35周年的时候呢，已经在美国的这个几乎是同一个现场的听证会，他非常强调一开宗明义就讲的这个，然后在台湾关系法的第15条，非常清楚的定位了什么叫做台湾。台湾第一位就是台湾人民，第二位是台湾的公司以及像李明哲所属的 NGO， 到第3位以后才跑出台湾政府。所以台湾关系法最主要就是针对台湾人民，而且是可以针对台湾人民的个别状态的人权受侵害。可是李明哲的案子，我为什么当时候开始协助靖宇的时候，我跟他商量说我们一定要提台湾关系法的原因，就是因为台湾关系法里头非常清楚的界定了台湾陷入危机的时候，美国有必要来这个协助。那李明哲如果是他所做的事情，根本就是台湾2300万人都会做的事，那就是2300万人人人自危。主持人，你一刚开始讲得很好，绑架李明哲就绑架整个台湾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大危机。事实上台湾关系法里头仔细读，它对社会安全、经济安全也都是非常关键的。过去台湾关系法被误认为只不过是台湾跟美国之间所谓的武器军售这样子条约，这是错的。其实人权才是台湾关系法从38年前所设定以后最主要目标。那我们希望这个案件透过李明哲以及靖宇到美国来，我们确定了台湾关系法这个美国国内法它真正的地位，那这个地位会促使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更会是因为我有听到川普总统以及 Tillerson 国务卿都讲到说，他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有法律，就是说 legal commitment， 他还用了一个字叫做 moral imperative， 他说这是道德的诫命，那这个是含有信仰的方位在内。我跟护牧师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我们认为这个道德的诫命在这个时候更需要被发挥。那台湾关系法当然就是一个在法律上面的根据，所以我们要用非常清楚的法律根据来跟美国来沟通，所以这个不是只有这个协助李明哲而已，这是整个协助台湾跟美国所有人真正认知到台美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人权最核心。而今天的中国，我也认为主持人也有访问了其他三位太太，我们也认为人权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核心。那中国的政权，中共政权不会讲人权，我们必须教他，告诉他在每一个 case 里头告诉他什么是人权。那透过美国这一位大朋友，我认为我们的力量会更大。
嗯哼，傅牧师，我们知道这一次呢，除了李靖宇女士之外，同样的要出席听证会的还包括3位709律师的这位家属。那么昨天呢，他们也在我们节目上接受我们的访问了。那么这次的听证会，它的主题就是以这个在中国被失踪、被关押、被酷刑的这些维权人士他们所面临的困境。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川普政府也好，美国国会也好，对于中国人权的关注度是不是要胜于以往呢？那么这一次对于李明哲案也好，或者其他维权律师的案子，你觉得国会方面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政府，川普政府方面又能够提出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呢？
嗯，是的，实际上这个川普政府这个上任这几个月那么已经做出的一些决定和采取的一些可以说前所未有的一些重大的行动包括是当我们救援出陈桂秋教授和他两个女儿到这个泰国之后一出现这个重大的波折之后，那么美国出手就是可以说穷尽了这个外交的努力并且亲自这个派人做了很多惊人的举动，那么有一些还是处于保密的状态的，那么就能够这个特别的表明确实是这个川普政府呢起码是在这些比较关乎道德诫命的就是这个 moral imperatives 的议题上就是毫不就是吝啬我觉得说这个应该给川普政府一个正面的分数。我像这个国会这一次听证会呢，确实是就是也是我想起来当年那个陈光诚，那个外交危机的时候，那么中共呢是他这个承诺陈光诚呢只要从使馆里出来就能够保障安全、保障学习等等，有很多很多承诺 啊，但到最后确实出现了一个更重大的危机啊，是陈国成一家处在更严重的状况之下。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比那个时候啊，应该是中国有个人权性的危机啊，一个法治性的危机。那么在从709以来到现在啊，已经有400-500是吧，人权这个工作者、律师啊、捍卫者啊，纷纷的被抓捕、约谈。那么我到现在呢，这个过去的一个礼拜能够透露出来啊，不仅仅只是任意这个拘押的问题，而且是有系统的、有步骤的，并且有同一个可以说这个处方性的啊，进行这个被告小押啊，就是这个喂药啊，就是说进行这个酷刑。那么像这种是在这么一个严重的危机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国会啊，作为啊这个一个捍卫啊，就是说这个人权和普世价值啊，确实是走在这个前列的。那么我们觉得他们有很强的责任，所以我就联系那么国会的相关的委员会就是也促成了这一次的这个特别的听众会。那么关心这个李明哲案呢，那么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么我就不多说，就是我觉得很完全同意这个杨先生特别提到的啊，就是说我就是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中共一直提两岸一家亲了，是吧？一直说如果是这个海外就某个国家关注台湾议题，他把称为这个干涉他的内政。那实际上现在他说知道的亲属知道的非法绑架李明哲，并且到现在拒绝跟家属交代下落，是明明在制造两岸一家恨，是吧？是说你把这个一个无辜的关心对岸的这个基本的人权的这么一个这个良好的这个人权工作者这么非法的拘押并且到现在60天了还拒绝交代下落我觉得说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我想今天呢，这个李明玉女士能够在国会这个勇敢的站出来把这个事实，把这个请求呢向国际社会亲自的去做出呼吁是非常有重大的意义的。那么美国的应该是府会就是说政府这个国会这个高层的部门都已经跟我们很明确的宣示，那么这个李明哲案呢会成为一个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的案子。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李庆云女士，我们想知道这个李明哲案发生到现在3月19号失踪到现在2个月的时间了，这当中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报道，那么称他是一位为非政府组织在工作的一位人士，那么对于中国的人权活动也尽了很多的努力，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你了解的李明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他到底这几年来为中国人权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会激怒了中国政府对他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OK，我首先先说明一下明哲在中国所去对于人权工作这样子能够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最主要大概不外乎是三个面向，就是言论自由、启蒙教育跟人道救援。他从2012年开始就开始在微信上面透过这样的一个网际网络的分享，然后去针对一些群友们去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那他也会专门就是管理一个因为政治迫害、因为争取一些公益而失去自由的一些受到贫困的家庭们的一个公益基金。我想这个部分是明哲在中国他最投入的这样的一个人权工作，但是这个部分也是台湾很多只要是从事公共就是说公共事务去推动的人都会去参与的一个面向。
您刚刚也提到了您自己从事了10多年对台湾这个白色恐怖历史的研究，
是，
所以非常明白这一段历史。自己有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你也会成为所谓的白色恐怖，或者我们说现在是所谓的红色恐怖的受害家属呢？
我的学习经验告诉我，人权工作往往都是始于没有希望的地方，而终止在最危险的地方。我跟明哲遵循着我们自己所选择的一个价值信念，在最需要我们的一些地方去分享我们对于民主人权的价值。我们追寻我们的一个信仰，我们也选择跟面对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
我知道4月10号的时候 在李明哲失踪大概快满一个月的时候，您曾经发表一封公开信。这公开信不仅仅在台湾，实际上在中国大陆，我知道很多的社交媒体都在广泛的传播。那么很多人对你的勇敢，对你的坚强，可以说深受感动。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在这封公开信里面，或许我们有些观众朋友不知道您说了些什么，但里面你说到了，你是拒绝要与中国来做私下的妥协。那么你提到说，我不会让我先生为获得自由而失去尊严，中国再强大也只能剥夺我们的生命与自由，但绝对粉碎不了我们的尊严。我们看到现在李明哲失联已经两个月了，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傅牧师还有杨博士也提到在中国监狱或者看守所里面的这种酷刑的待遇。我相信在这段时间您与三位维权律师的妻子相处了几天，您也了解到他们的丈夫的经历，担不担心李明哲他现在的情况？那么两个月后你是不是依然坚持拒绝妥协，继续的要来为这个李明哲获得自由来走国际援助的这条道路？
OK， 在我生长的一个土地上面，我从来都不觉得自由与尊严是一个二择一的一个选项。我首先必须去明清楚，回归到我们自己所信仰的一个价值，如果我们认为人权就是要透过这样子，在每一次我们所遇到的一个困境跟课题当中，我们要选择用对的一些方式去正面迎战。
好的，我想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实际上我们在网络上现在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向我们三位嘉宾提出他们的问题。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是想要向杨宪宏博士和傅希修牧师所提问的。他说，李明哲先生的失踪仅仅是一个个案，这样的个案在中国大陆专制统治下太多了。请问现在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岸统一？台湾蓝绿两营在岛内的政治活动是否把中国人权当作一张牌来打？我想先请杨博士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我刚刚已经解释很清楚，李明哲所做的事情是整个2300万人都会做的事。如果李明哲这样的做事到了中国以后会被逮捕，那么对于这样子一个体制来说，台湾是不能接受的。台湾是走的不是台湾自己独一的制度，台湾走的制度就是全世界的普世价值的制度，台湾要坚持这个制度，而且台湾要坚持告诉大家说，华人的确可以有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社会，这是做得到的。我最近跟傅希秋牧师呢，我们走在二月的时候走访华盛顿的时候，我们认识了很多的不一样的 NGO 组织，都问我一句话，为什么在经济成长以后台湾走上民主的道路，结果中国经济成长以后走向更专制的道路。他说为什么台湾人能中国人不能，他问得非常清楚。我说我要带100个专家从台湾来跟他开国际研讨会，因为那个真的不是一句话可以解释的，这里头非常多的细节。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这是一个大的契机。当这个中共不断对台湾放送说两岸一家亲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如何虐待他们自己中国人，那台湾人怎么会相信你会对我好？他抓了李明哲以后更证明这件事情，他如何虐待中国人就会如何虐待台湾人。这不是两岸的统一或走向任何其他的选项，都必须在和平以及民主自由平等的基础上来进行。这个我想才全世界才会接受这样子的未来。那在今天我们所遇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勇敢站出来，跟李静瑜你是站在一起，跟李明哲站在一起。我知道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李明哲会在中国的监狱里头感觉到我们做对的事情，他会觉得他太太真的非常了解他，这个才是他要的。如果只为了营救他，就像绑匪把人绑走了以后都威胁你不可以告警察，
叫赎金，
对不对？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送钱去，然后跪在绑匪那里，还要谢谢他们，把你的家属换回来吗？是这样吗？这个不是普世价值。当然报告警察，当然用权力去营救。那要反悔告诉到自己你是错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那在这个今天这个案子里头，我们更应该要告诉中共，你做错了，你必须向世界道歉。 我们这一次的营救中心，我也一直在跟静怡沟通，我们除了救李明哲以外，也要告诉中共你这样做是错的，否则的话他做完这一件明天又逮捕哪一些人，就是每天在这个恶性循环。所以在这里头，我跟护牧师我们一直说，像美国通过 Global Magnitsky 这个 Accountability Act 这个案子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台湾也要通过，我也跟我们的政府已经沟通了，台湾也会通过同样的中国人权问责法，我们一定会通过。
护牧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就是特别就是感动，就是静瑜啊提到的一句名言啊，我都放在我的脸书上。我说他特别提到的关于自由和尊严的这个选项的关系啊，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已经激励许多的就是当代的啊这个维权人士啊，可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啊。他特别提到就是为了自由失去尊严，就像狗一样，我们不愿意做狗。我觉得说这个中共政府啊，就是透过他的整个的这个集权的体系，确实是希望成为中国的公民啊，成为驯服的像狗一样的这样的啊这个生活。那么我觉得说越来越多的这维权人士啊，包括像李和平也好，包括像王全章也好，包括像其他的啊现在的在这个容在狱中的江天宇一样啊，他们是啊不愿意啊，就是为了自由去故意的认罪啊，不愿意啊，就是跪倒在绑匪的面前，还要去啊对他们啊这个磕头啊，还要感恩啊。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这个普世价值的精神啊。我觉得说已经不是单纯的两岸关系的问题。
是。对。那李女士，我们刚刚提到了，你认为李明哲如果能够听得到或者看得到你那封公开信，他应该也是全力支持你这样的做法。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个网友他想要请问的就是，对于 NGO 的这样的一个打压，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未来台湾还有更多想要从事于服务或者促进中国人权的活动人士，会不会让他们却步？这是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的这位网友，他说近年来有很多的 NGO 组织活跃在中国，他们的目的是要传播民主、人权和自由等普世价值。他想请问，这次李明哲事件会不会影响台湾的有志之士对中国民主转型的热情？那么未来台湾是不是更应该来高举举世价值的大旗，那么让更多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呢？
OK，我的看法是，的确现在目前中国因为境外 NGO 管理办法而错捕了李明哲，他的确在台湾公民社会形成了一个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李明哲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意识。但是你说会不会去影响台湾公民社会对于中国人权的关注，我想我不会这样看待。因为我认为我的教育养成就跟台湾大多数的一些 NGO 工作者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已经明知中国的一个人权状况是处于如此恶化的一些状况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像我、像明哲以及更多的 NGO 工作者，他们必须知道中国目前的一些人权状况还在台湾过去30年前当中需要美国、需要所有的一些文明国家一起注意。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也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喂，喂，您好，能听到吗？
可以，请说。
我想台湾这个民主、自由、人权，既然那么好的话，你们自己留，你们就自己留着慢慢享用。能不能不要向大陆输出自己的民主啊？各地的情况不一样，甚至我们对民主的定义也不一样，对人权的定义也不一样。你台湾搞那个什么同性恋大辩论，那叫人权；台湾的诈骗犯居然能够得到这个政府的庇护，这也叫人权；台湾人全世界到处的诈骗，那也叫有尊严吗？你现在这个李明哲啊，跑到大陆叫遵守大陆的法律呢？你在罗马就要遵守罗马人的这个习惯、行为习惯，你再犯法了就犯法了，没有那么多冠冕多光、冠冕堂皇的说法。刚才我们这个杨先生说的什么普世价值，哪有每个人都适合每个人的鞋子呢？有没有放置四海皆准的证据呢？
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我想杨博士，您可不可以来谈一谈针对这样的一个看法和对和
认知？我很理解啊。那这个当然就是宁夏这位先生说的，就是一中一台， 这中国走中国的路，台湾走台湾路。老实说，台湾人大部分是想要这样子的。可是我们知道，台湾人走到今天，不能没有这个道德诫命。我们知道，那个很多人的想法跟宁夏这位先生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希望中国走向跟世界一样，因为整个世界未来是完全开通的。那台湾是一个经验。那我觉得这个经验，李明哲会为什么会去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朋友大部分人希望他去，不停的召唤他，不停的叫他去。他是一个老师，他很愿意说，那既然你们没有办法来台湾，那我就去。所以他常去那一边跟他们沟通，买书给他们。然后他买的书也不过就是民法吧，就是行政法吧，这些书。那他们拿不到，他们要想要知道怎么样才能走上一个法治的路。那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底下，我觉得台湾人其实心是暖的。台湾人是会去思考到说，当我以前手心向上，我们曾经也是一个独裁的国家，然后有这么多国际的朋友来帮忙，我们当时手心向上。今天台湾是一个已经富有了而且有法治的国家，我们应该手心向下。我们开始要手心向下。但第一个非常需要的当然是香港、澳门啊，这些地方中国大陆很多朋友到台湾来都是非常恳切的，希望台湾可以把这个台湾过去如何从独裁统治到变成民主这样的过程呢，来交换经验。那我们很愿意分享。那在这种基础上，我觉得反而宁夏的这位先生所讲的，可能中共听起来会很不高兴，因为那个就是叫做一中一台，你就说你们台湾走台湾的嘛，大陆走中国，大陆走中国大陆，那这个不就是某种程度的主张台湾就应该独立了吗？这个我觉得这位宁夏先生你再想清楚。
那么静瑜有没有什么想要来补充说明的呢？特别是我相信李明哲在这个推动中国的人权方面的工作，当然也有遭遇到一些阻力或者一些质疑。那么在这条路上，我相信走的也是不很容易。那么现在可以说遭遇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点。那么你对于在中国仍然有一些民众认为说民主自由这种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你觉得你对这样的看法，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OK， 我认为其实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台湾的言论自由，你有呢这样的一个主张，当然很有可能受限于你资讯跟等等的一些相关周边环境的一些资讯不对等的一些状况，这个部分我们都尊重也予理解，但是也请他能够去正视中国仍然有不一样的声音跟不一样的期待，他们渴望的是一个类似像台湾或者是我们世界文明国家的一个普世的一个情境，而且他们正在非常的期待这样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李明哲的案子。我们知道也有很多人说李明哲的案子发生的很不是时候，因为现在蔡英文政府与中国的政府之间官方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可以说是完全停顿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很难有任何的作为。当然在台湾甚至在中国也有很多人质疑蔡英文政府在李明哲案上面表现得太过软弱。那我知道你这次在来到美国前曾经发表了五点声明，其中一点就是表示你对于台湾蔡英文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能也无力来协助李明哲案表示了解和谅解，能不能跟我们说明，还有从案子到现在两个月来，你对于台湾政府在提供的协助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两岸的一些状况长期就处在一个不正常跟不对等的一些状况，我想关心两岸问题的一些媒体朋友都相当的一个清楚。这也是一刚开始为什么我会拒绝类似像李俊敏这一类的前客去处理李明哲这样的一个案子，因为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中国就是控制着两岸这样子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基础上面，然后希望去控制家属，希望去营救当事人的这样的一个恳切的一个心情，而绕过我们国家正常的一个机制。我怎么说，今天如果是我在中国被捕，我相信明哲也会选择用同样的方法来营救我，是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我绕过国家正常的机制的话，那我们就同时是帮凶，这一点我必须要去重申清楚。
那么 杨宪宏先生，我想要继续请教您，这次当然在这个处理李明哲的案子上，中国方面刚刚你说必须要让世界知道他做错了，那么在台湾政府方面也有很多人说台湾政府的作为好像不够，那么是不是太过的软弱，你的看法如何呢？您认为台湾政府从开始到现在的处置方式？
我们的台湾政府上面很多朋友都是老朋友了，都拥有博士学位，他们的智慧都非常高，然后做人其实也都蛮好的，我必须承认，可是我必须批评他们很不够勇气。中国人这个华人讲智仁勇三达德，智跟仁都很好，没有勇气啊。这一件事情我要告诉我这些在目前在政府里的朋友们，你们应该要往前再踏一步，更有勇气一点。那这一次我们来美国来跟呼吸修博士牧师一起来合作，我们所仰仗的不是别的，我们就仰仗一个勇气而已，我们有勇气说出说我们要做什么，那我们有勇气在 VOA 的节目非常清楚地告诉中共说你要道歉，这是勇气，而勇气是做成功所有的事情的基础。当然我跟护牧师我们都有信仰，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跟这个圣经里头所讲的羊入狼群的故事一样，这是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所讲的，我差遣你就如同我差遣羊入狼群，你必灵巧如蛇，寻粮如鸽。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在那个基督教的教诲底下，我们的勇气有了以后，我认为我们也没有特别聪明，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智慧来自于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就是要坚持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李静宇女士愿意接受我们这样子的帮忙啊，所以我一再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为什么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就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事情，为什么3月19以后没做，一直到现在5月才做，因为我们留下多的时间给台湾政府说，因为台湾政府事实上也是很愿意去帮忙静宇啊，他们做了很多努力啊，那我们先让他们努力，那努力到一定程度以后，静宇来告诉我说希望我们帮忙，我跟护牧师我们4月底才启动这个帮忙，所以我们也算是快速了，因为这中间5月有一个礼拜，就上个礼拜国会议员去达兰萨拉去看达赖喇嘛，所以那个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到这个礼拜
才延迟到。
是
我们知道台湾政府陆委会还有这个台湾民间的海基会多次也发函到中国去，希望能够了解李明哲的这个相关情况，可是中国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所以很多时候你认为在这个两岸的关系在现在这种僵局之下啊，这个就算台湾政府是不是也了解到，就算他们做了再多的努力，可能等到的也是一个冷回应。我想继续请傅牧师来跟我们谈谈，在这样的一个僵局之下，李明哲案是不是显得更加的棘手？
那是因为它这个牵扯到就是不仅仅是一个就国际关系啊，而且在他的眼里又牵扯到一个敏感的两岸关系的议题，对吧？所以就是我才为什么刚才讲，我说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其实它是整个本来可以就是和平化解的一个议题啊，不应该成为国际化的一个议题，所谓的对啊，那么它是就是说即使不公开的道歉，比如说四月份，那么他释放李明哲是吧？就是说释放出善意，然后就是说这个给他这个让他回家啊，回到台湾，那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我就是说，就是说我最开始这个危机的时候，对啊，但是确实有正义，就是说中共的政权里边确实有一帮很蠢的人啊，
所以您觉得他们错估了形势？
我觉得是很明确的，是错估了形势啊。那么当然这不是第一次错估形势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太这个高估他的智商了啊。就是这，
所以刚刚这个李女士也提到说，根据她所收到的消息说，这很有可能是广东的地方情报单位，因为为了要拼这个 NGO 法执行后的业绩，错误逮捕了李明哲，所以您觉得有这样可能性吗？也有人说中国政府不可能这么莽撞，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二位觉得呢？
如果真的错误，就赶紧认错然后放人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又一个月之后又过去了还没放人呢？我觉得这都是谎话。
嗯，杨博士，
我看在十九大之前整个中国的不稳定状态，我们从这个案子就可以看到上下根本是不头跟手脚根本是不在一起的嘛。那这个我们从其他例子，不要从李明哲案子，我们都看出来啊，习近平到底在干嘛，那底下他这个每一个省在干嘛，大家各做各的，那个这的确是可能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说我讲白一点啊，老实说这样的事情都处理不来，作为一个大国是非常羞耻的。
很羞耻啊，
这非常羞耻，你这个就做错了你就要赶快处理，你才是一个大国嘛。那你要大国崛起，你就必须做对的事情让大家看到。今天被我们看到，你就不就是一帮黑帮，大家那边上面下面各自在想不一样的事情。老实说这样做下去，亡党亡国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这是亡党亡国之举。为什么连这么小的事情都处理不过来，你还能处理什么世界大事呢？不管在南海的事情、东海的事情、在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不是败得很惨吗？这个大部分的国家不跟你签这个共同声明，这个还不够警讯吗？你不能说服整个世界说你大国崛起以后世界安心，中国崛起的时候，而且甚至于你想要搞什么殖民统治，用一带一路去搞一样的嘛，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你这个朝代很可能正在崩溃的边缘呢，才会有这种丧心病狂。这两天静宇一直告诉我说，他跟其他三位太太在一起的时候，他听到他们故事心都裂掉。我们觉得怎么可能发生这个，尤其陈桂秋发生的事情，尤其江天勇发生的事情，以及唐金玲哈那个的发生的事情，那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在一个这么有钱的国家将来发生呢？我觉得习近平一定要去详细的反省这样的问题。你的十九大里头如果开会还是只是权力斗争的话，你这个王朝会垮。我们从外面所看到，你那个不行仁义啊，就一定亡国。那这个而且亡党，那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对整个世界都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我们也很愿意在这时候，我们也不过台湾不过就是有质有量有多文嘛，我们很直嘛，我们就讲出我们该讲的话嘛。那你整个中国未来过程就是要很多人肯跟你讲最实的话，很难听，可是可能对中国才有救。
直接挑战他的问题。继续，我们再来回到李静宇女士啊。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他的署名是如凤凰展翅升腾，他想要谈谈请教您一个问题。他说：“我非常同情您家的境遇，我愿意用我的自由身替换您丈夫的囚禁，让您夫妻团圆。”他还想请教您的是，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刚刚杨博士也提到了，这几天您与几位709律师的妻子相聚在一起，也听到了很多他们告诉您的他们的先生的经历啊，跟我们谈谈，你觉得白色恐怖与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中国的红色恐怖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哇，是的，这三天我看到了这三位勇敢的一些女婿，他们从先生被逮捕了之后，自己所有面对到的一些情境，包含唐经理，就是唐律师的夫人，自己也因为去援救丈夫而被囚禁了。我就忽然间觉得，整个把我拉回了我的研究历史当中，只是他现在正在中国上映，是 ING。我很谢谢这位网友的关心。那至于说我怎么样看待白色恐怖跟所谓红色恐怖的一些差异性，我整个去说集权统治的面貌基本上来讲都一样，它就是要你恐惧，它就是要你晋升，它就是要你把你的思考完全自我的禁锢，而拒绝透露出你对于生命价值跟你对于社会上不公义的任何的一些言论的放松。对，
是李女士，我知道最后我们一分钟时间，想请你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这两个月来当然非常的煎熬，这李明哲被抓，家里还有这个重病的老母，所以您也很不容易，现在又要千里迢迢来到美国，跟我们谈谈这两个月来你的心路历程。那么对于在台湾，我们知道台湾的 NGO 团体预计在明天5月19号也要举行一个大型集会来声援李明哲，跟我们利用一分钟时间，对于外界的鼓励也好、支持也好，或者是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也好， 这两个月来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作为一个妻子，我的心情是焦虑不安，但是相对的，我跟明哲从大学开始，我们相知相恋20年，我们参与了所有我们认为应该要去投入的社会问题、社会运动，所以在面对未来的一些道路上面，我会继续去坚持我跟明哲的价值信仰，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的事情。正如同我刚刚在面讲，他在台湾声明，他呢在台湾的公民社会已经去形成了每一个 NGO 工作者都认为自己会是下一个李明哲，甚至于是整个世界的 NGO 组织的工作者。所以我们认为把援救李明哲的一个行动，其实就是给所有世界的 NGO 工作者跟人权工作者一点小小的温暖。你无论在哪一个议题上面的坚持，你无论在哪一个位置上，你都要知道无论你身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险境跟劣境，所有认同人权公益价值的人都会站在你这一边。这个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国际援助，也是我今天能够来到美国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另外两位嘉宾，我们各自给两位大约40秒时间，也跟我们谈一谈从这次来到美国，杨博士谈谈您最希望能够从美国行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收获。
我这次来非常顺利的可以到国务院也到国会，那当然我们最希望就是川普总统、特朗普总统很快，我认为他会去访问中国，那也是习近平的嘉宾，我希望他跟我们一样有质有量有多稳。他希望交习近平这个朋友，就要告诉他什么才是真正的正道。那特朗普总统，我在今年2月的时候有听到他对于这个在国家祈祷会、早餐祈祷会的时候，他说物质的胜利不是他所追求的，他追求精神的胜利，所谓的 spiritual victory。我们希望特朗普总统在这时候告诉习近平，他应该要停止整个国家，比如这种酷刑，然后这种逮捕，这种恐怖统治，他一定要停止。
副牧师，40秒时间。
因为刚才听到这个宁夏那位先生啊，我其实脑子里一直还在想他那个话语啊。其实
你有什么要，
我是有点无语啊，也有点蛮震撼的。那么我觉得，可能发起的情绪啊，从我内心里啊，就是有点哀其不幸吧，怒其不争。对啊，我感觉到我们就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那么我也是从小在那边长大生长读书当然经过这些共产的洗脑教育，到现在还是在洗脑教育这个情况下何时才能够就是我们能够对人作为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是台湾人、大陆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我们之所以为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没有一个半人、四分之一人这个尊严的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这个大陆的我希望我的同胞们那边应该去感谢李明哲才对应该说在自由的中国为他树一座丰碑才对没有资格去指责他为这个普世人权、为中国的尊严中国人的尊严努力。
好的，谢谢您。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为您再一次感谢李庆宇女士，还有杨新红先生以及傅希秋牧师，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继续为您探讨的是，川普政府看来危机不断，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也请您按时锁定，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